啊，嘉德弟兄给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三章应该要把它视同同一个准则，同一组的一个律法的要求来看。这个准则我非常的赞同。那整个用第十二到十三章它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要求它重要的是在于说，我们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是一个对于这位领我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这位亚威之神，他我们如何来敬拜他，表达我们跟他的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在哪里。那用相同的这个用词上来看，就第十二章他有谈到说第三十一节，他是说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亚威所憎嫌所恨恶的事。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第十二章都有谈到。那这样的一种讲法，就说今天对神所行的，你要怎么样去敬拜神，只要按照神所定规，也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十二章的一个讲解的时候，我们有谈到这样一个要求。今天哪个地方是按照神的标准去敬拜神的那个地方，那才是我们要去寻找，而且我们要赶快到那个地方去来对神来敬拜。而至于有一种人，就是后面他从二十九到三十一这一段里面有另外一种人，那这种人是他们是行亚威所憎嫌所恨恶的事情，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刚好跟第十二章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也就这种人，就是他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这一些外邦不认识神的，不愿意按照神所定规的方式去敬拜神的这种人，他们所做的是神所憎嫌所恨恶的。同样的，我们用这样的讲法，他实际上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他那个谈到是可憎之物的这个字，基本上这个字是跟这个第十二章这个神所憎嫌的这个字是原来是相同的一个用词。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到在食物的条例上所用的这种神所憎恶的，跟在敬拜神的这个方法上是神所憎恶的，他用的是相同的用词。也在家的弟兄所强调的，不论在用属灵属魂属肉这方面，是出于人去明要去明白我们经文所强调的重心点是在哪方面，而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区分。但实际上它是没有分的，它实际上不可以把一个人切作三个部分来谈到你如何的去敬拜神。所以加德弟兄有谈到说，这真的是他们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他不可以把它分作这个是属肉的条例，那个是属灵的条例，所以属灵的条例我们去守，属肉的条例我们就不要守。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区分，这是一种对神的话的一种不尊重，跟对神的话他的一个不认识，而这样的人他们所说出来的话，今天对神他没有区分到你的心思意念跟你的身体，他是可以分开来不同的敬拜。圣经上从来不这样的讲话，而都是相同的，人的灵魂体是合一一同来敬拜的。当我们的心思意念知道这位神的命令是什么，那同样的再按照我们的身体的实际上的实行也是一样的方法，他并没有区分的。再来就是第十三章里面他有谈到的是说，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他这里连续谈到有三段里面都有提到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他们在每一段里面都一定会强调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那刚才就是要去对比那个在第五节跟第十节所说的那一位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为奴之家的那位亚威神，也就是他故意的不断地要强调这一个 这个用此是要跟这一位已经实际上有做到这个神他本身的恩典已经实现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神做一个对比性。那当然对我们这个外邦人来看，我们对于本来就不认识这位亚威神，如果我们只按字面上来看的话，好像亚威神是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我们原来拜的都是那些偶像神，都是我们的祖宗神。但是现在神把我们从这个错误的里面把我们领出来了，再领出来的话，对我们外邦人我们刚好是颠倒的，所以这句话对我们外邦人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原来就像这经文所说的，我们是敬拜那个素来是由以色列人所不认识的别神，但是现在是神把我们牵进来，让我们成为跟以色列人一样认识的这位领我们出这种撒旦的权势的这种为奴之家的这种亚威神。那今天我们对以前我们所素来所认识的那个偶像神，那刚好就做一个对比。所以对今天对我们来讲，对一个外邦人，十三章的一个讲法实际上它有更深的一个含义存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外邦人，我们要来如何来敬拜神，我们所说的，我们对我们弟兄里面所说的，或是在我们中间的人他们所说的话语，我们的判断方式就跟以色列人还是有所不太一样。就以色列人来看，他深深的知道那一位行大神迹对他们的拯救的那一位神，他们是知道的，他们从小就开始接受神的律法典章，而他们明白这样的律法典章的一个要求的标准在哪里。但是对我们一个外邦，一个从来就不认识神的律法典章的人，今天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那么这些先知里面，这些假先知或是这些做梦的，他们所说的话语，他们往往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敬拜这位神，不是。今天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所说的反而是说我们不要按神所颁布的律法我们来敬拜神。他对这位神的敬拜他认为是要去敬拜，但是他敬拜的方法他不是按照这位神所颁布的律法去敬拜，他反而是说他要按另外一种方法来敬拜神。所以他把今天神所奠规的这些准则他统统把它挪掉了。这些东西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对于我们这个属肉是外邦的，那这样的律法典章对我们是无份的，跟我们是没有关联的。这种讲法那真的是就像这个先知那个做梦的一样，那只是他讲的方法方式是不一样而已，但是实际上他最终的还是要回到我们所讨论的十二章。十二章里面谈到的是你是要按神的一个标准你来敬拜神，那神的标准在哪里？那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神是透过他的律法典章来谈出他的标准。那如果把神的律法典章这个标准拿掉了，我们等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寻找什么地方是立为他神的名的居所，我们去敬拜他，那我们就不知道哪个地方才是真教会，哪个地方才是能够成为神的殿而来敬拜他的地方。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十三章实际上有一个对我们一个外邦人来讲，我们真的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啊更深的一种来认识神的要求在哪里。对于现在的这个基督教界里面这些人他们所说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违背神的律法典章的，他们否认神的律法典章的，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就是这些在做梦的，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也是一样，他们也在说相同的话。那真的是今天十三章对我们来讲那会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虽然就我们自遣上来讲我们的确是没办法把他们致死，但是就耶稣基督的讲法 今天他们要跟我们为敌的，不是我们要去跟他们为敌，而是他们要来跟我们为敌的人，那我们就要把他完全的撇下。这是耶稣基督要教我们讲的，今天有这样的人来抵挡我们，不让我们按照神的一切的这样的律法典章来敬拜神的这种人，我们都要跟他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切割，完完全全的要跟他们做分别。当然这样的分别的时间点，我们也是要在神面前要等，要等候。因为就以色列来讲，他这里一直强调说，你一定要仔细的去啊查究啊，细细的去访问，那这样的慢慢的去查证，有一个证据证明他们的确是成为一种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硬心到最后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是要做这样一个切割。而这样的切割当然也要按照神的时间点，我们是得知道他们不再有可能有悔改，或是说就我们在可见的一个时间里面，他实际上他的硬心的程度是硬到他实际上连我们要跟他交通的路都断掉了，那实际上这个真的是成为一个我们很明白的知道我们要跟他做切割的时候。那同样的，但来加的弟兄有谈到拾取义的这件事情，真的很让我们很难去了解，同样的拾取义到底是真正的只有拾取义，还是要拾取善的问题。经文从来没有跟我们谈到如何去辨别这些拾取义的问题，你如何去认定它到底只有是拾取义呢，还是拾取善的方法来做一个认定。也就是说实际上他要强调的不在乎是真正的那个你是拾取义或是拾取善，而在乎的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我们把这一些东西回归给神是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怎么去回归，你要献多少，你要献到什么样的程度，实际上神是按着人他所能够做的他来回报给神。神从来不会要求到你一定是变成词，一定要你拾取善，因为如果照第二十四章的第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这里来看的话，实际上贫穷者他不可能取十分之一的土产来跟这些孤儿寡妇来一同同用。所以实际上这里很明确的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所谓的拾取义之物，实际上神也真的是按照人所领受的跟人所愿意的他来奉献。所以我想在新约里面就使徒他们也谈到人今天领受神，那就要乐意的来奉献，他谈的用是一种乐意的，那是出于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你所感受到的，那你真正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而按着我们所能够的我们多给神，或是多给我们的弟兄，或是多给那些需要的人，那是按着你的能力你能够达到的，你能够做到多少你就去做多少。所以我想在新旧约它的原则是一样的，神要的是人一个完全的一个心，完全的一个奉献。其实神也可以要求全部给神，之后神再重新分配，就如同我们在看《使徒行传》传第二章里面看到的，这些信徒他们完全把他们所拥有的通通摆上，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个是真的是拾取拾。所以今天奉献给神的问题不在乎是它的量的多少，至少他有一个拾取义的这个基本原则，他先对于神的工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对神所的一个啊教会所需要的一个基本应用，它是一个有一个最基础的。至于更多的，那这是没有限制的，它是真的是没有限制的。就如同有的很多的人他 全身来奉献给神，也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了，就如同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的。那这样的事情神也没有禁止，但是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勉励了。对于神的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奉献多少，那真的表达我们所领受的是更多的。你能够奉献越多，就表达你是奉，你从神那里是领受更多的人啊。这样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得着神更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啊。这样的分享。